袅袅上台，婉约稍一欠身就定位后，神情从容，稍一定神一扬手，顿时音符流泻满厅堂，乐曲纷争，仿佛天籁，直叫人击掌叫绝。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观众朋友，您现在观赏的呢，是由志平为您演奏的古筝乐曲《法光天际来》。那么很难想象，志平呢，他既是一位古筝演奏者，又是一位精通的传统中医师。那么从古筝演奏到中医师，这是怎样的一番心路历程呢？他又是怎样在这种双重的职业中取得这个平衡？我想观众朋友一定很好奇，由雨欣为您主持的戏语人生节目又和您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陈志平啊，我们就和他呢一起来促膝谈心，看一看他的人生经历是怎么走的。志平你好。
你好。
非常高兴能够请到您来上我们的节目，因为您实在是太忙了，今天终于约到您了啊。对，您刚刚弹奏的这首乐曲呢，非常非常的好听，真仿佛是一首知音曲啊。我感觉好像有一种哎呀，天上人间行云流水的那种感觉。这个乐曲的大意是什么呢？
乐曲叫《法光天际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地初醒，第二部分是风云突变，第三部分是天清体透。
这首乐曲是您自己创作的吗？
是的。
哇，您既能谱曲又能创作啊，可以尽情地抒发自己的这个思想情怀，真的是让人佩服。那么古筝呢，它很高雅啊，很悠远，我们在聆听的时候呢，仿佛真的把你带入了那种啊古时候那个美好的意境。您在演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您是在全神的投入。那么志平，您一般的在弹奏古筝的时候，以怎么样的一种心情呢？
我在台上非常放松，我不觉得我是在演奏或者是在演出啊，以一个演员的身份出现。我在舞台上就是为了表达，用音乐的语言来表达我心里想说的话，通过我的乐器弹奏出我心里的声音。
是，搞艺术，无论是声乐、舞蹈，或者说绘画也好呢，都是这个人性心灵的一种刻画啊。通过这个音乐的手段呢，把这个内心的世界呢，表达给观众朋友。那么您到目前为止都创作了一些什么样的乐曲？
我写了一些独唱歌曲，还有大合唱，还有一些古筝曲，比方说德都啊、李斯啊、灯归途啊，还有大合唱正版十六颂。
市场上我们可以买到吗？好，有机会呢，我们去看一看。
网站上也有。
是吗？好，志平呢，您不但这个琴艺如此的这个精深啊，您还是一位精通的传统医学医术的中医师。那么从这个古筝演奏到中医师啊，这两者是怎么样取得平衡呢？您是这个中医师在先，还是古筝演奏在先呢？
我从小就开始弹古筝，那是我的爱好。我大概五六岁我就开始练习古筝，我喜欢音乐。但是我出于中医世家，我们家好几代人都是医生，所以耳闻目睹，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其实一直和医学没有分开来过。家里经常母亲会告诉我一些茶余饭后告诉我一些临床的病例，所以我听也听多了。那么等到我有一次可以选择我今后的人生的就是职业的时候，在音乐和医学中间我选择一样的时候，我还是决定选择中医。因为我觉得等我到了一定年纪以后，我更加喜欢中医。
那么看来这可能是您必然的一个选择了，因为从小就在这个中医的世家里熏陶。那您现在还有弹琴吗？
也是弹琴的，
就是偶尔的演出的时候有弹琴。
对
那么中医呢，它有这个中医内科、中医外科，还有这个针灸科，您比较擅长哪个科目呢？
我在诊所里大部分都是针灸和中药。
针灸和中药。Yeah. 那这个中医哈，在这个美国社会、西方社会，这个西方人可以接受吗？
很多人很愿意接受中医，用中医治疗来解除他的病苦。
那你比如说这个针灸哈，它都比较适合于治疗哪些疾病呢？
针灸最拿手的就是治疗一些痛症，你比方说腰痛啊、颈椎痛啊、肩周炎啊，然后就是网球肘啊，然后中医还可以帮助很多人解除，你比方说那个内脏的一些不平衡，中医针灸都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好的，达到很好的效果。
那么中药在什么时候可以用呢？
中药是一个稍微长期一点的一种治疗方法。针灸一个星期一次，一个小时就结束了，那么病人还要等到下个星期再来。如果吃中药的话，就是每天24小时就一直在他身体里，一日三次，那么7天天天服药。这样的话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有点不太一样，他可以天天见医生，而在美国他不可能经常见医生，所以说中药和针灸两个结合起来就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那么你比如说这个中药啊，他又要煎啊，又要熬啊，而且喝起来蛮苦的，那西方人他习惯吗？
还是不太习惯了，连中国人都不太喜欢，但是 you know, 病痛的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还是吃。因为他知道这个效果好，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
对，那么对这个中医，实际是他蛮有博大精深的，他有自成的一套这个养生长生的哲学啊。那么志平，您看啊，这个中医和这个西医，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西医很多情况下都是治表，它不治本。而中医是治本。你比方说，打个比方，一个病人头痛。你要是找西医的话，西医会给你一个方子，或者是 aspirin 啊，或者是 Tylenol， 就是这些药，反正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而中医呢，你如果是一个头痛病人来的话，中医医生他就会有望闻问切，他会从看你的舌苔，看你的脉象，然后他就问你的病因，然后再告诉你这个诊断结果是什么。头痛很可能是伤风感冒啊，或者是饮食不周啊，或者是肝火那个肝阳上亢啊，或者是生气啦，都会引起头痛，或者是失眠啊，很多原因引起头痛。那么对症下药，根据不同的情况，然后用不同的药物去治疗。那么我们就有很多方子啊，或者是针灸的穴位啊，这样就病人就达到比较好的医疗效果。
那您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偏头痛，它一般都是用什么样的方法？针灸呢，还是喝中药呢？
偏头痛也还是要看是什么情况下引起的偏头痛，这个病人的年纪啊、性别啊，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偏头痛啊？你比方说摔一跤，大脑受了损伤以后也会有偏头痛。妇女在绝经期综合症的那段时间也特别容易有偏头痛。那么年轻的女性在月经来那段时间也会有偏头痛，根据不同情况的偏头痛，然后对症下药。
对，那个针灸和中医看来是都可以了。
对，
这样子。
对，
中医呢，它是有从它的最根本的地方呢去医治这个病痛，西医呢只是头痛治头，脚痛医脚啊。那么依您看啊，这个中医它是否有达到这个一劳永逸和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呢？
任何医疗艺术都不可能达到医疗永逸，或者是彻底的把一个病人的病治好，那也是很难的。暂时可以治好，就像一个人感冒，治好了以后他下次还得感冒，任何病其实都是一样。要想彻底的治好，那就不是完全靠医疗的手法。一个人的身心健康是靠自己的，而不是靠医生。
那你有的病人他得了那个疑难的病症呢，他把这个甚至是生存的希望呢都寄托在这个医生的身上了，他去找你的时候哈，你比如说他会说啊，医生，我不判不论我花多少钱都不要紧，只要能把这个病治好，救我的命，这是最根本的。医生呢，他也尽了自己的这个心了，用了最大的能力把医不好他的病的时候，那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呢？
哎呀，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在临床上，你明明知道他病入膏肓，你真的知道他只有两个月好活，可是他还那么执着，他执着他的家人啊，他的钱啊，他的工作啊，其实他并不知道他的生命只有两个多月了。那在这个时候，frustration， 英语 frustration， 中文就是说就特别的绝望。你跟他说你只有两个月好活，他可能会不相信，但是做医生心里是知道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也是挺难受的。不是我不尽力，也不是中医没有办法，而且完全是这一切都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他如果早点注意的话，母临渴而绝井，不要到你口渴的时候你再去挖井去，那时候来不及了。早点预防，早点防治，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要找一个自我防治的这么一个好的方法哈，那么及早的预防，您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为了使身心健康，使一个人的身体真正的达到就是无病，在我看来就是修炼。修身修心达到就是身心健康这样的一个程度，必须要修炼。
可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种比较好的这个修炼的方法。
那我本人我是练法轮功的，在我看来这是最好的一个功法。
志平，您说到这个练法轮功的，我确实听说了，在这个法轮功的修炼的人群当中啊，确实有很多这个中医啊西医，他们呢掌握了这个医学，可以说是尤其是这个西医嘛，它是属于现代科学最前沿的这个医学科学，可是呢他们也是在修炼法轮功。我想向您探讨一下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依您的这个理解啊，这是在怎么样一种心情下走入这个法轮功修炼的呢？
因为法轮功的功理很简单，就是告诉一个人，首先你要符合宇宙的基本规律，真善人。其实做到真善人也难也不难。你要是违反这个规则的话，你觉得做什么都难。你要是顺着这个规律的话，做人说真话，做个诚实的人应该是不难的。善对一切生物，对一切人，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有善心。那么很多人都说真和善我能做到，人我蛮难的。其实也不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忍做不到，他也做不到真，也做不到善。在我看来法轮功的功理从祛病健身这个角度是非常简单，从修身养性的这个角度看也是真正是可以做得到的。每天早上早点起来练功打坐，时间并不要很长，你那一天你真的会觉得精力特别的好。我很多的病人通过他们修炼，他们都是这样讲，练完功以后他说，哎呀，我真是庆幸我今天早上跟我自己搏斗了，我还是起来了，我觉得我这做得非常的对。
这个您讲这个真善忍这个精神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能是挺难的。陈医生，我想请问您哈，您是在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下开始走入这个修炼的呢？
谈起我修炼的故事，一开始修炼，其实也是有一些挺有意思的小故事。
好，说给我们听听。
我这个人其实对所有的什么修炼啊，什么练功啊，气功啊，我都不太相信。 我出国很早，我八七年就出来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听说很多气功啊这些事、所以
你是哪年来到美国的、
我八七年到美国来的、
八七年、挺早了，十几年了。
1995年我家里的一个我嫂子生病以后，当时医生诊断是晚期的小肠癌症、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没有办法，只好动手术。她年纪非常轻、她刚刚40出头一点、已经到了生命的晚期了。动完手术以后，有些人就向她介绍，就说这里有个功法挺好的、然后我嫂子就把哥哥把很多东西都买的放在家里，告诉我说哎，这一个很好的气功。当时我不太相信，我就没有理他、后来我印象很深的是8月22号1996年，那是我的40岁生日那天。我觉得人到了40了，一切应该是非常的明白了，对人生应该是看得很清楚了，而我却沉沦在就是应该说七情六欲之中吧，反正是觉得自己的生活怎么
生活上遇到了什么坎坷吗？
什么都不顺心，什么都不如意，就觉得自己像一个没有根的一个，就像没有根的一个草一样，在那到处飘来飘去的。后来无意中，我挺伤心的那天晚上，无意中我就发现在屋角有一个亮光在那儿。当时我想哎，我关的灯怎么会有亮光的呢？我眼睛睁一看又没有灯，又闭上眼睛，我当时还在那里挺伤心，在那流泪，眼睛一闭我就觉得又有一个亮光，我往那个方向一看还是没有什么东西。最后我不相信，我说怎么那么亮的呢？我就起来把灯一开，那有 一大堆的书磁带，那是我哥哥寄来的。我说哦，那是几个月以前寄来被我遗忘了的一个角落。后来我就把最上面一本书是《转法轮》，我就把它打开来看。当一刹那我看那本书的时候，我就再也不愿意放下了。那本书说的实在太好了，我就真正没有放下过。我一口气读到完，一直读到第二天早上。从此我的一生就开始改变了。
您刚刚说这个光啊，这个光是这个书，
就是那本书
发出来的光，
对，
是在您的家里边，
在我家里。真的说了很奇怪，没有电灯，没有一切灯光，没有一切光源，但是那本书就是那么金光闪闪的。
您是说您看了这本书之后，您看了一个晚上啊，整整看了一个晚上，
一直看
到晚。这本书您看几年了？到目前到现在呢？
到现在七年了，
七年了。你说的这个《转法轮》这本书，你就一直没有
放下过，一直跟着我。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本宝书。
你怎么讲？你跟我们
按照修炼人说，这是经书。我生活中的很多不顺利的事情啊，很多就是按照我们修炼人说过关啊，过不去的时候，心里面很乱的时候，一拿起这个书，一读起来。真的是如一股清泉从心里流过，书里的道理说的那么亲切，好像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真的我说的。
志平啊，拿到了这本书之后啊，你说以前感觉自己蛮迷茫的，觉得四十而立了，好像是有好多的事事不顺心啊。那您看了《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你就觉得把你以前那个不顺心的那些东西都抛掉了吗？
是一点一点放下的，一点一点放下的。你比方说，我们在这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总是有对很多物质的执着，或者对人情的执着，各方面的执着。其实越执着越累，到最后不仅执着不到，反而最后样样都会失去。打个比方，我对我母亲的情很重。然后我母亲1999年就去世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我是不是有段时间我就觉得人怎么会去世呢？别人能去世我能想的，可我母亲不会呀。 也很伤心，也很难受。就在那个时候，也是我修炼刚刚开始，时间不长，没有真正注意到，从自己的 you know 执着心放弃，对情这些东西应该要放掉。有的时候道理时候说的很容易，真正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也是挺难的。让这本书和修炼一直帮我度过了那段最最痛苦的日子，一直到最后我彻底想清楚了，我知道生命的轮回，这里面的究竟原因是什么。然后我对母亲的那份情我也可以放下。
是不是说我们看了这本书之后，跟亲人啊朋友都不亲了呢？
哦，那不是。
那是怎么样一种感觉呢？
人会执着一个无可奈何的东西。你比方说当生命要离开你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执着，他绝对不会因为你执着他留在，
因为你想
他多留一分钟，
你思念他，这个他不会离去，
他绝对不会。而当我的亲人，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对他非常的好，因为他还活着，我帮助我父亲从生活上一直到各方面的照顾他。当然他也是修炼人，我是觉得对一个人的好其实应该是对大家都好，无论是对你的亲人，还是我在临床上对我的病人，还是对我的邻居，或者在马路上我遇到一个有困难的人，我都会对他好。而这种好是一种善心，一种慈悲，而不是对自己家里某一个人的一种特别的一种执着。
对。那您修炼之后你怎么看您的病人呢？
每一个到我诊所来看病的病人，在我看来都是有原因的，他们都是师父来寻找一种解脱。看上去好像他们是希望我能够帮助他，给他一个诊断，跟他讲他得的是什么病。其实我觉得他内心深处真正在寻求的也是一种对生命的一种探索，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如何度过我人生中的最后的这些时间，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归处。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能够尽我的能力跟他们谈到 you know 修炼，跟他们谈到如何真正能够达到去病健身这样的一些就比较好的方法，我会尽量的给他们介绍。
那志平，您是说那病人到您的诊所去看病了，那您是刚刚您是说您把这个修炼的这些道理讲给他们听，那您有没有给他去看病呢？用您的这个中药和针灸去
也会看病。在看病的同时，我不断的跟他们解答他心里面的一些疑问，有些心结。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会比较互相会比较融洽，有沟通，心理的沟通。然后我会就说到一种信仰吧，然后就说到一些打坐一些好处啊，怎样调节自己的心性啊，调节自己的心境。从中医这个角度说，人的心其实是人身体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当你心静的时候，你心和神就能够合一，当你心和神合一的时候，脑子就不会乱。那么很多的疾病在这个时候它就会自动的离开你。
对，您跟他讲这个一种精神上的东西，那您的病人怎么样，他会不会接受这些呢？
大部分情况下我觉得美国人还是非常善良的，他们能够接受，当然也包括很多善良的中国人，他们都能够接受。就是当我的心情非常平静的时候，我并不是非要向他介绍一个像一个产品一样或者广告一样，不是这样。我是从我自己的切身的体会中间去告诉他，作为一个从医生的角度，或者从一个朋友的角度，或者是他们看我这样的一种表现和我的身体的健康，自然而然的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影响。病人有的时候到这来会来好几年，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这个医生生病了，所以他们就会问，哎，你怎么从来不生病呢？或者是他们看不出我多大年纪， 他说哎，你怎么老是那么年轻啊、
嗯、
当他们听知道我年纪他们会大吃一惊。
对，您现在这个是个秘密，女人的秘密，您得他了，现在
最后再说、
okay、嗯，志平好，我们今天呢谈到了中医，谈到了音乐啊，我们还欣赏到您那么好听的这个古筝曲。那么我看今天这个时间呢是差不多了，那么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请您上我们的节目啊，志平呢他会给我们谈更有趣更精彩的话题。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再会。